罗马书系列讲到七十，我耳中听见的羊叫声是怎么回事？罗马书八章十二至十三节，为保罗牧师，2014年2月23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7月20日。弟兄姊妹，早安！请翻开你们的圣经，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要来看第十二和十三节。罗马书八章十二至十三节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我们一起祷告，天父啊，你的话语实在是我们灵魂的粮食。尤其当我们来到这封奇妙书信中，这荣耀的篇章，哪怕只是这短短的两节经文，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真理。我们求你借着圣灵，使我们明白其中的信息，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分别为圣，能够更深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，我们当信什么，当怎样行。求你赐下这一切，使你的名得荣耀，也使你的儿女得益处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们中间许多人都知道，我们教会只会向预备加入教会的新成员提出五个问题。在接下来的几周里，我们将有些人走到台前，我们会向他们提出这些会员誓约。这标志着他们在认识和经历基督之爱与恩典上的一个起点。这些誓约并非在考验他们是否已经非常成熟，而是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在众人面前确认自己是真实的基督徒。我们并不是在问你是超级基督徒吗？我们只是问你是否是一个基督徒。而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任何真正的基督徒都可以诚实回答是的。你们以前可能也听我提过这些问题，他们大致包括五个方面。第一，你是否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？我们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都会回答是。第二，你是否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并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？我们想知道你所信的是否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神。第三，你是否相信得就不是出于你自己，而是单单因着信靠耶稣基督？你得救是靠自己，还是靠基督所成就的？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你在教会中的团契生活，以及你是否愿意顺服教会的长老和治理。但今天早晨，我想特别谈谈第四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关乎基督的主权，他是否是我们的主？你是否立志要顺服耶稣基督？如果不是，你要顺服谁？到底是谁在掌控你的人生？我特别指出这一点，是因为我们的宗派认为，任何真正的基督徒在面对这些问题时都不会退缩。你会注意到，这第四个誓约的问题，其措辞至少部分是取自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两节经文。问题是这样表述的：你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你至高的主？你是否承诺依靠神的恩典，全心全意是奉他，弃绝世界，抵挡魔鬼，致死你罪恶的行为与私欲，并过敬虔的生活？你是否听出来了？致死你罪恶的行为与私欲，正是这两节经文所讲的。现在我们来到了罗马书第八章，这章充满了何等浩大的恩典宣告。可以说，在整本圣经中，这章是我最喜爱的章节之一。常常，我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回到这章。总有一些经文让你心生向往，比如，如今，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我们不再在罪和死的律之下，而是得了释放。这章中还写道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，也必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。这是何等丰盛的恩典宣告，而本章的后面还有更多。 我们才读到一半，但保罗仿佛想确保每一个孩子都在车上。他在讲述这些美好应许时，不时停下来，好让每一个读这封信的人都明白，他们是否是这些恩典的对象。在腓立比书中，保罗也曾提到有些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而且他说这些话时是流着眼泪说的。这一点我们必须留意腓立比书3:17-19，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。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保罗的态度在这里十分重要。他不是在怒斥这些人，不是在咒骂他们，甚至可能这些人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，他却是带着眼泪写下这些话。我们要明白，圣经中这些荣耀而慈爱的宣告，从来不是随意分发的，不是像某种人权那样，仿佛人只要出生就有权利向神索取恩典和祝福。正如本章前面所说的，神应许要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使我们的必死的身体活过来。这是极大的恩典，复活、荣耀、永远与神同在，彼此在荣耀中相交，没有罪的玷污，与基督面对面。但在这些应许之后，保罗紧接着用了一个我称之为严肃的转折词，所以。第12节，所以，弟兄们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也许有时是不知不觉，也许是出于精心安排，有些人擅长让别人产生欠他们的感觉。你认识这样的人吗？在那样的关系中，你总觉得你亏欠了他们什么。我们有时也会在小孩子之间看到这种倾向，他们送礼物给别人是想换取友谊。我清楚记得小时候被教导，你买不到真正的友谊。你若遇见过这样的人，可能很快就意识到这种方式是徒劳无功的。因为越是你表现出欠他们的样子，他们就越得寸进尺，像是被绑架所赎一样，你给了10,000，他们就说你都能给我10,000，再给20,000也可以。结果永无止境。我们脑中会想起一些朋友、家人或熟人有这样的特质。但我们很少意识到，其实这种人也活在我们里面。我们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极度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他不断发出要求。你欠我。那其实是我对自己说的。有趣的是，这个肉体不能使我们脱离定罪，它不能救我们脱离罪和死，它甚至不能叫我们复活。然而，我们却常常活得好像欠它一样。我们甚至发明了一个说法来迎合这种高度要求的老我，你可能也听过，我欠我自己这个，我值得拥有，电视广告中常常用这种语气，因为我值得，因为我应该拥有。这些话不断迎合我们里面那个属肉体的自我。虽然他们可能不是从圣经得到这个想法，但他们非常明白人性。弟兄姊妹，这真是悲哀、黑暗，也是人性中极为可怜的一面。就好像一个被虐待的孩子反过来向施虐者寻求安慰。而教会或所谓的宗教有时也不能幸免于这种思维方式。我希望当我们研读圣经时，首先对照的是我们自己，而不是外面的文化。最近我在诊所候诊室翻开一本杂志，翻着翻着，其中有一篇文章吸引了我，是关于某位名人重新找回信仰的故事。这让我格外留意。根据那篇文章的描述，这位女名人在生命早年经历了诸多艰难，以至于陷入抑郁，并走上了自毁的道路。他谈到自己找回信仰的过程时，我注意到他所说的信仰完全围绕着他自己的需要、梦想、 成功与幸福。他所讲的信仰最终的表现是他为一对同性伴侣主持高调的婚礼，并在颁奖典礼上致辞。他的信仰把他引向了这一条道路。他的信仰似乎是这样一种宗教信仰，这位神的全部目的就是在他属肉体的愿望面前点头称是。在他困难的时候，这位神默许他酗酒纵欲，直到生命岌岌可危。现在他的这位神又同意他顺从这文化编造出来的宗教体系，一个唯一目的就是让他快乐的神。但让我说一句，当我读到这些内容时，我不是要指责这位名人，我不过也是一个人，一个与他同样有罪性的人。我必须问自己，在我里面这样的倾向在哪里？我是否正在顺从我的肉体，使他牵引我走上一条歧途？我希望你们也这样反思自己。我要以牧者的语气诚恳地说，正是在这追求自我满足、讨好肉体的过程中，真正的喜乐、良善与平安便彻底失落了。我们或许称之为信仰，称之为宗教，但当那所谓的信仰全是为了满足肉体的欲望，那就根本不是真信仰。我们必须承认，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摆脱自己肉体的呼唤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都应当靠着神的恩典，敏锐地看见自己里面的那骨属肉体的力量。也正是在这里，我们必须成为自己肉体的处决者。因为保罗说得十分清楚，那顺从肉体行事的，就是在显明自己正走向哪条路，走向死亡的路。这是何等严肃的警告，出现在这充满恩典的荣耀章节之中。保罗在这里直言不讳地说，这样的生活将导致灭亡。在这里，我们有必要澄清，保罗并不是在否定一切的情感、欲望或身体需要，也不是鼓吹苦修主义，仿佛人为的自我伤害就是属灵的表现。他也不是提倡禁欲主义，也就是说，凡是能带来愉悦的，就都是错的。不是这样的。享受配偶、儿女、朋友、美味的食物、壮丽的日落景色，并不会因此就是错的。这些事情本身不会令人灭亡。保罗所说的顺从肉体活着，乃是指你照着自己的喜好行事，照着感觉而行，甚至照着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行，但这些选择却是与神的旨意相对立的。也就是说，你不去遵行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旨意，而是一味跟随你自己的欲望。这就是顺从肉体活着的意思，你不是跟从神的话语，而是被你自己的私欲驱使，你活得好像你欠肉体的债，非得满足它不可。但实际上，我们根本不欠肉体什么。说实话，这个道理并不难懂。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25节中说，我们若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他在罗马书6章22节也写道，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所以保罗并没有设立一个高深难懂的属灵哲理，他说的再直接不过了。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必然会活出与他信仰告白相称的生命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你不做假冒为善的人。当然，这不意味着你要完美无缺，而是你清楚谁是你的主，并立志一生跟随他。你若跌倒，就悔改，再次跟随他，然后再跌倒，再悔改，一直这样走，直到主接我们回天界。然而，我们的问题往往是对信仰的理解过于片面，就好像神只是零碎的修补我们这个坏掉的人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某天早上，我刚醒来，我的妻子就告诉我，我们的洗衣机坏了，烘干机坏了，洒水器也坏了。我还没下床， 就开始在脑子里计算我们能负担哪些，哪些必须换，有没有可能只换几个零件修一修。我们习惯于这种修修补补的思维方式，想说哪一部分补一补，贴块胶布先撑着。但朋友们，神不是只拯救我们的一部分，也不是只分别为剩我们的一部分。他不是说我暂时修不起你全部的生命，所以我现在先圣化你的左膝盖，然后再处理你的肩膀，最后某天再对付你的脑子。他是用他儿子宝血付上了完全的代价，叫我们得以称义，并彻底更新我们整个人。正如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所说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所以神正在更新我们全人。我们绝不可将生命的某些领域当作神恩典、智慧与全能不能触及的禁区。事实上，虽然在罗马书八章十二至十三节中保罗并未明说，但许多解经者指出，这段经文虽说我们不欠肉体的债，却暗示我们是欠神的债。你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中那个无怜悯仆人的比喻就足以说明这点。那人的赦免了巨大的债，却不肯赦免同伴的小债。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这是义务，不是建议。主祷文之后也有类似的警告，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这话很严肃，对吗？简而言之，我们不欠肉体那许多迷人却有毒的欲望什么？请诚实地问自己，就在此刻，你的肉体想要什么？我刚才也口渴，喝了一口水，这不是罪。但关键在于，你是否听从肉体说，你欠我，你必须这样做的命令，还是听从那从神而来的心灵声音说，这不是合神旨意的道路。我们确实欠神的债，而这是我们永远也还不清的债，就像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还清父母养育之恩一样。而我们对神所欠的这债，应当表现为爱慕他、敬拜他、顺服他，活着是为了他的荣耀，而非人的荣耀。此外，我们对人的债也包括我们与他们的属灵关系。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四节就使用了同一个希腊字，无论是希腊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因此，情愿尽我的力量，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你看，他说他欠他们的债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他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神为他所成就的，他就自视为欠所有人的。我想这个信息其实很简单，但简单不等于容易，他也绝不微不足道。因为保罗紧接着讲了这句震撼人心的话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这句话出现在这一整章恩典之光闪耀的中心地带，是何等严肃有力。你看，保罗不是在提供一种较好的生活方式，好像一个人可以选择把房子刷成棕色还是米色。他不是说这两种方式都可以，不过这一种更理想。不是的。他在说的是，一个是充满生命的家，另一个则是正在燃烧毁灭的房子。保罗在问，你住在哪一座屋子里？这不是说哪一边风景更好，而是说这边是生命，那边是死亡。若你试图把你日常生活的样式与你是否真正得救分割开来，你的信仰就如加尔文所说，是残缺的信仰。让我读一段加尔文的原话，这非常深刻。我们确实是因神的怜悯在基督里得以称义，但同样确实且确定的是，凡得称义的人也都蒙主呼召，要活出与他们呼召相称的生活。信徒应当明白，他们拥抱基督不只是为了称义，也是为了成圣。 虽然称义和成圣这两个词听起来比较神学化，但你可以这样理解，称义是指我们因神的恩典蒙赦免，一切罪得以涂抹。成圣是指我们整个人在神的形象中得以更新，越来越脱离罪，越来越活在义中。成圣是神在我们里面塑造基督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越来越像罪死，像基督活。加尔文继续说，因为基督已赐给我们，正是为了这两个目的。若有人以残缺不全的信心来对待基督，使他只成了一半的救主，那他就是把基督撕裂了。加尔文的意思是，如果有人说，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但不是我的主，那么他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信心撕成了两半，甚至可以说，那根本不是信心。我们必须警惕，免得我们所谓的称义只是虚假的幻想。我们必须清楚，行为不能救我们，但行为的确能定我们的罪，因为行为显明我们正在走哪一条道路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6章20至21节所写的，因为你们作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保罗在说，你活在某种方式之中，这是一条路，它的终点是死亡。而另一条路，其终点却是生命。保罗在这段话中劝勉我们要致死身体的恶行。我们可能经常听到这句话，无论是在加入教会的信仰告白中，还是在圣经中，但我要提醒你们，这句话非常有力量，致死是非常严厉的措辞。作为父母，当孩子长到某个年纪，他们就喜欢杀虫子。也许你也有类似的经历，我自己也有。当孩子兴奋地说，爸爸，快把他杀了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安。我不是那种喜欢杀生的人。但我们读到致死这类经文时，常常一带而过。然而，保罗使用这样的词汇，说明我们的肉体是一个极其强大的敌人。肉体不能与你对话，不能与之讲理，不能温和地安抚。保罗说，我们必须致死身体的恶行。你们或许听说过一些警察的案例，我们教会里也有执法人员。有时候，一个人拿着刀站在屋子的另一头，警察喊，放下刀。但那人不放下。结果，警察就开枪了。你也许会想，为什么不打他的腿？或者肩膀？非得一枪打死吗？我曾问过一些执法的朋友这个问题。他们说，第一，你不知道对方还有没有其他武器。第二，你不知道他是否吸了毒。有些人吸了毒，腿被打穿都不当回事。此时你必须决定，你是要服从训练，保住自己性命。还是要冒险仁慈的射腿，然后让你的孩子失去父亲。执法不是为了伤人，而是为了终止威胁。这听起来很残酷，但是事实。再举一个没那么戏剧性的例子，我刚结婚，还没有孩子的时候，偶尔会在屋里看到蜘蛛，我通常会放它一马，想，蜘蛛还能吃掉其他害虫呢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的孩子醒来时，脸上多了一个巨大的蜘蛛咬伤，又红又肿，还发炎。自那以后，蜘蛛就成了我的头号敌人。看到蜘蛛就是死路一条。你明白了吗？威胁必须被彻底清除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讲的是，属灵的美德必须受到保护，而保护的方式是某种形式的自我处决。我要问你们，也请你们自己醒察，有哪些事情，哪些场景，哪些试探，哪些癖好，甚至哪些人，是你为了迎合肉体而仍然存留着，却正在损害你灵魂的健康。教会常常会替你制定一些规则，但我们不能超越圣经的界限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自己要问，在我的肉体中， 还有哪些我仍然活着的东西是我必须致死的？正如哥罗西书三章五至七节所说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物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因这些事，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。保罗不是只说一次，他一再强调，你们要省察自己，要警惕那些你仍在讨好、仍在喂养的肉体行为。保罗说，要致死他们。我们都知道旧约中的扫罗王，神废除了他，撤去了他作为以色列王的地位。我们也熟悉撒母耳所说的话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但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一章背后的强烈语境。这段话出自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。让我带大家回到那里，不讲全部细节，只为说明一个关键点。亚玛利人是极其邪恶的民族，这是神才能做出的审判，但他们的败坏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。神判断，当扫罗再次与这群极端邪恶之人交战时，必须将他们全然灭尽。我们现在身处一个被福音熏陶的文明社会，很难想象索多玛、俄摩拉的邪恶或挪亚时代的败坏。当神说人心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但亚玛利人就是这样的民族。我们需要跳出自己的文化框框去理解这段经文。当神命令扫罗与亚玛利人开战时，他的指示非常清楚，不可存留无论男女、孩童、吃奶的、牛羊、骆驼和驴，他们已经被神审判，要彻底灭绝。对我们现代人来说，这段经文也许很难接受，但这正是圣经的启示。可以说，神决定不再为亚玛利人留下悔改的余地，这正如创世纪第六章中提到的，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。这是神直接启示给扫罗的命令。若今天有一位总统说，神告诉我要灭尽所有加拿大人，我们会说，不，我们相信圣经启示已完结，所以这不是来自神。但在扫罗那个时代是不同的。然而扫罗自作聪明，他认为让亚玛利王亚甲活着是一件好事，他觉得把最好的牛羊、肥畜、羊羔留下是有智慧的决定。这让我想起《指环王》中的场景，有人说我们可以把魔戒拿来做善事，但其他人都在喊不、不、不，那枚戒指必须被摧毁。扫罗有他的好主意，把他眼中好的留下，坏的才灭尽。于是先知撒母耳来见扫罗，扫罗照着自己的计划行事后，带着胜利和自以为的智慧，满怀喜悦地迎接撒母耳，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我已遵行了耶和华的命令。这就是圣经中常见的你就是那人时刻。你还记得大卫王吧？当他为着假想的罪人义愤填膺时，先知拿单揭示说，那人就是你。这一幕和那一幕如出一辙。扫罗喜气洋洋地说，我遵行了神的命令。尽管他没说我真棒，但意思差不多。然而撒母耳却反问，我耳中听见的是羊的叫声，是牛的鸣声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当然扫罗马上有了各种理由。他回答说，我们留下最好的牛羊是要献给耶和华为祭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违背了神的命令，好让我们更有效率地敬拜他。这句话真值得深思。在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，在教会当中，这样的应用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撒母耳对扫罗宣告，神看重顺从胜于献祭，并且告诉他，你不再是王了，你的任期结束了。 让我们继续这个故事，好明白其意义。亚甲，也就是亚玛利人的王，显然在被带到撒母耳面前时表现得相当从容，还试图用轻松的言辞来博得先知的好感。如果你读那段经文，它大致的意思是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，言下之意一切都已经翻篇了。但撒母耳却提醒这位刽子手之王，你让多少妇人失去了儿女。随后圣经记载，撒母耳亲手将亚甲砍成碎段。这是一段极其残酷的叙述，不是吗？我承认，对我个人而言，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惩罚孩子的父亲。我不喜欢管教，我更喜欢谈论温馨、愉快、有趣的事。但这段经文必须被忠实地讲出来，因为它就在圣经里。神明却吩咐要将他们全部除灭。但扫罗却说，我有个更好的主意。我们可以这么做，那样也行。于是撒母耳作为神的代言人出现，对他说，好吧，那让我来完成你没有完成的事情。这确实是一段沉重的故事。但我们觉得这故事难以下咽，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对罪的可怕性质太过迟钝。我们没有真正意识到罪对我们生命、家庭、教会、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的破坏性。我们以为自己可以玩弄罪、调情罪，却没意识到它终将暴露我们，它终将吞噬我们，如果我们不顺服神。若我们身处另一个时代，或者今天在另一个地方，面对如亚甲那样野蛮而专制的恶权，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真的能亲眼目睹那种邪恶，必定都会出席祷告会。我们都会像那在启示录六章十节中为神道被杀的灵魂一样，呼求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，要等到几时呢？这些人为了神的道，为了所做的见证被杀，他们在天上向主呼求，主啊，你要等到几时才施行公义审判？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罪恶。我们若自以为能不以同样的眼光看待罪，而不会发出同样的祷告，那就是天真了。今天我们不能效法扫罗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表达，你耳中是否还听得见羊的叫声？也就是说，在你生命中有哪些罪你仍然容忍、接纳、纵容，而不是致死？罪是一种癌症，不会自动消失，它会扩散、转移、恶化。我们不是要伤害罪，而是要处死罪。或许现在不是详细探讨神为我们预备的全部属灵兵器的时机，但圣经确实谈到兵器这个词，属灵征战的兵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正处于战争中。战争就意味着武器，而武器是用来做什么的？没错，就是用来消灭敌人的。这篇讲道好像渐渐成了一篇属灵战争的讲章。但保罗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，敌人就在我们里面，是我们的肉体恶行。我们必须致死他们。那么，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兵器？不止一样，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开始：神的道、祷告、团契、敬拜、圣礼、彼此监督。比如那句熟悉的话，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你是否有这样一个人能对你彻底坦诚？他知道你真实的挣扎、软弱和罪。你信得过他，他也愿意在你生命中成为诚实而严肃的同伴。他会定期问你，这周情况如何？你有没有得胜？你是否正在使用神为你、为我所预备的这些恩典的途径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致死肉体的恶行？约翰写道，小子们啊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，约翰一书三章七节。请注意，他不是在说你因为行义才成为义人，不是。他的意思是， 你若行义，正显明你是义人，是像主那样的义人。这不是说你的行为使你称义，而是说行为给出了证据，你是谁。正如他在约翰一书三章十节接着写道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，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你明白了吗？我们正在透过自己的生命寻找证据。或许我们都需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，我耳中还有哪些羊的叫声？让我们一起祷告，天上的父啊，求你鉴察我们的心，向我们显明我们里面那一切悖逆你的道路。我们恳求你，使我们带着刚强与智慧，果断地坚定地致死身体的恶行。求你帮助我们不再为欠肉体的债而活，却深知我们已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，因此愿意完全为你而活。愿我们承认自己是你的债户，将一切荣耀归给你，也是彼此的债户，凡事寻求弟兄姊妹的益处。主啊，求你赐我们智慧与良善，好叫我们在征战中刚强站立。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